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认识教会。认识教会，教会乃是神的心意所要得着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要得着的是基督的身体教会。那么何谓教会呢？到底什么叫做教会呢？今天一般的信徒他不明白，他们经常就是把教会当成是某一个建筑物，比如说我到某某的礼拜堂啊，我到某某的地方参加聚会，就以那一个建筑物代表教会，那就错了。教会不是一个死的建筑物，教会也不是仅仅有一个名称啊，某某教堂那就称为教会。真正教会的意思在神面前那个意思是如何的呢？那么我们先要了解原文教会这个名词。在希腊文里面原文呢是 Ecclesia 是希腊文，英文翻过来的意思呢是叫做 call out， 就是一般给呼召出来的会众，一般给呼召出来的会众。然后中文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教会。那么希腊文，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人呢用这个 Ecclesia 教会这个名词有一个背景，那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希腊人呢他们面对敌军经常有时要侵略他们，那么他们呢若是每一个人都在忙碌自己做生意的做生意，做家务的做家务，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在那里忙碌的时候，突然间若是听到一个 calling， 就是呼召，好，英文叫 calling 就呼召，听到一个吹号的呼召的声音，那这个声音一吹响的时候，所有的人啊，办事的办事，做家务的做家务，都要放下他自己原有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放下，然后每一个人放下他原来的事情呢，就都往市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广场跑去，人人聚在一起，就同心迎敌。所以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在英文里面就是 call out assembly， 就是从神而来的呼召，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这叫教会。蒙呼召出来的会众聚集在一起，这是当时希腊人的一种用法。那么到了新约圣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名词啊，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名词。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开始记载，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叶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今天我们不是解这段圣经，以后有机会我们解这段圣经可以专门一个主题来分享。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在讲教会。昔日当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然后他又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得圣灵的启示，得父的启示，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当他在启示中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时候，主耶稣就进一步启示他了。第十八节，我还告诉你，就是不仅仅父神启示你，我还启示你，我还告诉你，告诉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晕厥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在此主耶稣就用了教会这个名词，就是有一般给呼召出来的人，他要将这一般给呼召出来的人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指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上，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所以在此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从世界里面把原来沉沦在最终给撒旦俘虏的人借着救恩将他们拯救出来，呼召出来。正像哥罗西书第一章所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前世，将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他是把我们从世界中呼召出来，从罪的权柄底下呼召出来，从各种的环境底下呼召出来，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前世，然后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他是救我们出来，呼召我们出来，然后来侍奉他。这就是圣经让我们很清楚的真理，主呼召我们跟从他。今天我们虽然在世界中却不属世界，虽然我们信耶稣得救之后照样在原来的职业上，但是所不同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同盟恩召、同盟天召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有一个恩召。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就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就是我们得救信耶稣，以我们这方面来说啊，我信耶稣，我灵魂得救了啊，我得到了生命了，我得到很多宝贝的东西。然而从神那面来说，他要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他是从天上来的呼召，在基督耶稣里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这个恩典的呼召，呼召我们来跟从耶稣。我们个人都来自于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职位、不同的位份、不同的岗位，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纪、不同的性别，甚至不同肤色、不同民族啊，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很多外面的不同，但是我们呼召聚集在一起，在主耶稣的名里，呼召聚集在主耶稣的名里，这就是教会。让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就我在他们中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所以什么叫教会呢？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教会是神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主耶稣的教会。因为主耶稣教会的元首，身体是连于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头和身体不可分开，有了元首才有教会，没有元首没有教会。我的意思就是说，若不是出于基督的，不是教会。换句话说，就是说若是那一个聚集的地方人人都没有重组领受生命，都没有重生得救，那不是教会。教会是每一个因信耶稣基督得着神的生命，人人都从耶稣基督得着神的生命，重生得着神的生命，出于基督的，从基督而来的，也就是因信耶稣得着神的生命，而他们蒙召出来，他们聚集在主的名里面，这是教会。不仅人数多的人数少的同样也是教会，只要他是奉主名的聚会，他是在主耶稣的名里的聚会，这是教会。因为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教会不是世界的宗教团体，不是世界的宗教组织，不是人为的任何一种宗教组织。人为的组织没有主的生命，那不是教会，那真是宗教团体。但是有神生命的，因信耶稣得着神的生命，你有神的生命，我有神的生命，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神的生命。而个人的身份可能不同，有的在世界他做律师，他做医生，他做教授，有的做平民，有的做农民，有的做工人，人人身份都不同， 但是来到教会里面不能把身份带进来，为何呢？来到教会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平等的都是弟兄姊妹，为何呢？你里面有神的生命，我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是神爱的家庭里面一家人，彼此不分彼此。在神的教会里面，你看不见啊，有做大官的啊，有大有才能的这些人呢，他是你可以借意见他，但是他不可以把他的这个世界地位带进教会。因为在神的家中，我们无论是我们蒙召的，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这一个有学问的，这个无学问的，都是神家里面的人，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彼此以弟兄姊妹的称呼，因为大家都是有神的生命嘛。所以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真理。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一般蒙主呼召得救的人，他们一同聚集在主耶稣的名里面，这叫教会，不是一个死的建筑物，而是一般蒙召的会众，蒙召的众人，清楚重生的就聚集在主耶稣的名里面，这叫教会。那么我们再思想第二个问题，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神把我们从撒旦权势里面拯救出来，从这个罪的捆绑里面拯救出来，要我们聚集在一起，在主的名里面来荣耀神的名，来见证主的丰富，好，来彰显神的美德。那么教会是奉主名的聚会。而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思想是，神的心意借着救赎所要得着的就是得着教会，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从旧约圣经开始看起，旧约圣经呢，也许我描绘给大家听，远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时他们在旷野，就是还没有到旷野，是先在埃及为奴之家400年之久。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之久，成了法老的奴仆。埃及预表世界，法老预表魔鬼。神的子民在埃及做奴仆，就成为罪的奴仆，预表罪的奴仆。他们受尽了一切痛苦。然而受到了神，就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差派他往埃及去。神在那里行了十大神迹，这十大神迹行完之后，啊，法老给击打，埃及国给击打，以色列人蒙释放出埃及了。当他们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子民出埃及到旷野是为了侍奉神。那么如何侍奉神呢？以色列人出埃及3个月之后，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神就把摩西呼召到了西乃旷野的西乃山上，神把耶和华的律法启示给，把他自己的律法启示给摩西，叫他告诉以色列人要凭律法生活，这是一方面。第二，神又把建造耶和华的会幕，就是耶和华的居所，这个蓝图告诉摩西，要摩西叫以色列众人一同人人奉献，一同起来建造耶和华的会幕。在此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很明显的，第一，神颁布律法，要所有蒙救赎的以色列百姓凭律法在地上生活，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第二，神更是把他的心意告诉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借着人人奉献，人人摆上，一同来为耶和华建造居所会幕。这就是圣经很清楚一幅图画。有人要问，为何全能的神他不说一句话就让一个耶和华的会幕就显在以色列人当中，不需要以色列人慢慢去建造？因为当时他们出来到旷野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是400年呢，是一贫如水啊，是给埃及人呢、啊、几乎是真是剥削他们，残害他们，奴役他们，他们受尽了许许多多的苦。 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后来神叫他们向埃及人要财物，埃及人当时就给他们，然后他们原来就带这些去建造耶和华的会幕，因为他们在埃及有多少劳苦啊，这个时候是向他们应得的，好像得回一点的这个回报，而埃及人也甘心乐意给他们。那当时埃及受了极打，埃及人甘心乐意给他们，他们不是抢不是偷，是埃及人甘心乐意给一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出埃及了。而当他们到旷野地方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600,000的男丁，又加上妇女儿童几百万人口，在大而可怕的旷野，而那个旷野是大沙漠，那一个沙漠的旷野经常遇到无水，是非常艰难的。在那一种在迁徙的过程里面，要为神来建造一个辉煌的这个耶和华的会幕，实在不容易啊。为何神不说一句话？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嘛。神创造宇宙万有就是凭神说话，万物就创造了。所以对神来说，神要创造是何等容易啊！但神并没有这样做，神是告诉摩西，他的心意是巴望在神的子民当中找到居所，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神要他的子民生活中是有一个目标，是以神的会幕为中心的生活。若是耶和华的会幕在神的子民当中，神的子民生活呢，就不仅仅是凭律法生活而已，并且他们有一个侍奉神的中心，就是耶和华的会幕。换句话说，是一个以会幕为中心的侍奉生活，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要居住在他们当中。全本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借着救赎所要得着的，就是要住在他子民的当中，让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居所，这是神永远的心意。所以以色列人一出了埃及，仅仅3个月，神就已经把他心意告诉这一班初得救的人。就像今天信主3个月，神已经把这个真理启示他，神要得着教会，神要得着教会成为他的居所，神要居住在他子民的当中，这是神很清楚的心意。所以你认真读出埃及记的时候，1至14章论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从14章之后开始一直论下去的时候，很清楚的你会看见全面神颁布律法。到了25章开始，直到40章，完全是讲如何建造耶和华的会幕，建立祭司体系的侍奉。你就看见神是多么看重神的子民，人人都来侍奉他，都来建造耶和华的会幕。全本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他的教会，神不是仅仅得着一个个别的信徒在那边热心，神是要得到基督的身体教会，这是神的心意，神要得到他的居所。所以旧约圣经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才3个月，神就已经立刻把他心意向神的子民显明，他要得到居所，他要神的子民来奉献建造他的会幕，这是第一。然后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之后，神找着合他心意的仆人，名叫大卫，神的灵感动大卫，大卫起意要建造耶和华的殿，结果神呢没有许可，神让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但是神已经把这个建造的蓝图启示大卫，大卫教导所罗门，完全照着神的心意建造了圣殿。早期的会幕到了大卫做王的时候，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就建造了圣殿，圣殿是更辉煌更荣耀，它是神的居所。旧约时代的会幕圣殿都是预表新约时代的教会，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主耶稣很清楚的启示，那个圣殿就是预表他的身体。请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 我们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二十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你看见吗？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建造起来。”犹太人稀奇，这个物质辉煌的殿是当时的希律用了，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建了46年的时间才造成，你三日内就建造起来吗？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原来这个外面这个以色列人敬拜神祷告神的这个殿是预表耶稣的身体，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指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三日内建造起来，指他死而复活。”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升天赐下圣灵，到了书信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预表，这是一个预表。到了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更加清楚提到了，他说21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就是成为主的圣殿，教会就是神的殿啊！所以我们看见旧约时代的会幕圣殿乃是预表新约时代神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居所，神要居住在他子民的当中。不仅如此啊，到了勇士里面，你看见启示录最后面，神永远的心意向我们写明，神的救赎就是要得着教会。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看见吗？在第三节这里提到，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把他的帐幕在新天新地里，他从天上搬到地上来了。神的帐幕在人间，因为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然后神居住在里面，神与众圣徒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哦，你会看见很清楚，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教会是圣灵的殿，是神的居所。到了勇士里面，神的心意完成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永远与人同住，多有福啊！所以我们从旧约时代神的这个拯救以色列人整个历史看见，神要得到会幕，神要得到圣殿，到了新约时代神得到教会，到勇士里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啊，神住在其中，神的帐幕住在人间，他与人同住，人蒙救赎的人成为神的居所，神要住在他们当中，这是神永远的旨意。难怪昔日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祷告说：“神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你居住，人手所造的这个殿还算得什么呢？”然而不在乎这个，这乃是说神的心意，神乐意住在人的当中，要借着蒙救赎的人成为他的居所。而神把他的心意在每一个时代不断的启示，在旧约时代，前面我们说了，神的旨意是要建造他的教会，这是新旧约圣经让我们看见神要得着他的教会，神永远的心意。然后 我们也看见神总是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面呼召他的子民为他摆上。你看见吗？神不是说一句话来造一个教会出来，神是借着他众儿女来摆上教会的建造。神总是巴望是他众儿女一同奉献，一同摆上，成为神的基础，让神得到荣耀。若是神自己来做，神说一句话就可以，但是神得不着荣耀。神要得着荣耀是众圣徒，是神的众子民甘心乐意摆上自己一份，人人有份摆上建造神的居所。所以昔日的以色列人，摩西对他们说，为着建造耶和华的会幕，他们出埃及才三个月。然而摩西对他们说，人人奉献。以色列人每一个都很贫穷，他们出埃及从为奴之家出来，人人自己的家业还没有定下来，因为他们还没有到迦南美地，还是在旷野极其难走的路上。然而神却吩咐以色列人先为着他需要奉献。当以色列人肯为着神的居所奉献自己的一份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神就眷顾他们。所以他们在走旷野的路上，神行了大神迹，叫他们的鞋子穿了40年不会破烂的。今天地上啊，最名牌啊，世界最好的牌子的鞋子啊，都不可能穿40年的呢，穿4年已经不得了了，何况是若是以名牌的鞋子啊去走那些沙漠旷野的路啊，那不需要说四年呢，4个月就穿了，穿了洞了，就出问题，就裂开了，那是旷野极其难走的路。然而以色列人所穿的鞋穿了40年不破，他们的衣服穿了40年不破，这是神迹啊。世界最名牌的衣服都不能穿，这个在旷野这种地方穿40年。还有他们天天神赐给他们玛瑙，但他们没有水喝，神叫磐石流出水来供应他们，叫几百万人口和牲畜都可以有水喝得足够。我们神是多丰富，神的恩典永远够用。然而神巴望在建造教会的事上是人人奉献一份，是神来建造，但是人需要奉献自己与神配合。教会是神的教会，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主来建造，是圣灵来建造，但是人的配合是甘心乐意奉献自己。所以你看见吗？昔日以色列人就在极穷的环境里，在极不稳定的环境里，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他们人人把自己的一份奉献，然后奉献之后呢，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建造啊。若是人人要建造耶和华的居所就凭自己的意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造出埃及的金牛犊和金牛犊的庙，因为他们当时在埃及所看见的那些庙宇，外邦偶像的庙宇是什么样式的，他们很快就会造出一个金牛犊的这个偶像的庙宇，那不得了了。所以神远远的祝福摩西，你要谨慎，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天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你看出埃及记第25章那里，出埃及记25章那里第8节第9节，出埃及记25章8至9节，双本圣经98面，神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圣所就是神的居所，属于神的称为圣，圣所神居住的所在称为圣所，使我可以在他们中间住在他们中间，神要住在神的子民当中，这是神的心意。还有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神在这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摩西，神要以色列人为他造这个圣所，让他可以居住在里面，但是这个制造不能照世界的样式，而是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一切的器具，一切的制造照着神指示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姊妹，会幕预表教会，今天人人都需要摆上自己一份，把自己奉献给主，人人摆上自己的一份，主的教会就复兴啊，人人投身教会中。 彼此照顾服侍因循各方面摆上是一份，就像五旬节时代人人都摆上的时候，不仅仅是彼得传福音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甚至人人在个人的家中就是有聚会传福音热心彼此服侍教会大复兴，这是人人摆上。第二，所有的建造都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昔日摩西建造会幕完全照着神指示他的样式，今天我们建造在教会里面的建造不是照着世界的样式。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论到奉献，以神的慈悲欠我们把身体献上，论到奉献。接着第二节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奉献之后热心爱主，就不能把世界的样式带到教会中。我们不是随从世界的潮流，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查验何为神良善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是照着神的吩咐，圣经以圣经为建造的准则，以神的话为建造的蓝图。神所要得着的记载在神的话里，我们去详细查验何为神良善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凡事去问主，回到神的话语。所以今天神的教会的建造啊，是借着神的话，是回到圣经，一切以圣经为本，不随从今世的潮流，不效法这世界的样式。并且以色列人就是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来建造神的殿，神的会幕，结果会幕就在旷野建造成功了。当他们肯同心合意摆上的时候就成功了，就这样奇妙。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论到建造我们总是觉得很艰难，事实上历史上每一个建造都是很艰难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卫在建造的时候也是十分艰难的。在旧约圣经我们看见大卫做王的时候，当时神不许可他建造圣殿，但他却是在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打开圣经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双本圣经的526面，在这张圣经里面就大卫论到他为耶和华所预备的，请我们留意第十三节，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的，银子100万他连的，铜和铁多得不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他对他的儿子这样说，他是在困难之中啊，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多少银子多少。你可能说大卫是王吗？别忘了大卫自己描绘的说我在困难之中，他是在困难之中把他所有的都献给耶和华，为了建造耶和华圣殿。所以你看见无论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那一般人在建造耶和华会幕是很艰难的环境里，到了大卫时代外表上看他做王了很富足了，其实他要建造耶和华那个房堂的殿呢，闺房的殿呢，这个辉煌无比这个殿呢，他是在极其困难当中奉献自己，把所有属自己奉献给神。然后到了以色列人回归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在以斯拉记第三章那里，你会看见当时回归的人每一个都很艰难的，因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已经荒凉70年了，在一块荒凉的大地上，王国70年的一块荒地上，要重新建造在原来的地址上重新建造耶和华的圣殿，那是难上加难，又有四周围的仇敌，他们在那种艰难中人人奉献同心奉献，结果耶和华的圣殿就这样建造起来。到了五旬节，同样在艰难中，主耶稣托付门徒要福音传遍天下，他们第一站就是耶路撒冷。当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的时候，你知道当时啊，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犹太教的宗教势力啊，那是强得不得了，他们已经把耶稣钉十字架了，何况这般跟从耶稣的门徒呢，他们以那个强大的势力要来逼迫门徒，门徒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广传福音。他们明知道犹太人是很硬心的，但是他们同心合意一起摆上， 所以五旬节到的时候，教会复兴建造是在极其艰难的地方，当时他们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在圣殿门口几千人这样聚会，然后后来就到马可的家中，在其他地方分散在个人家中。你看见当时那个复兴是非常厉害。为何这样大复兴？不仅仅使徒们摆上，是众圣徒人人都摆上。所以你看见五旬节那个建造啊，是人人都奉献，他们有一幅的图画是凡物公用啊。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我们看见第41节，一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也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他们彼此不是信了耶稣个人走自己的路做单独的基督徒，不，他们是聚集在一起彼此交通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然后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当然我今天不是要求大家房屋公用，但是他们是信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一个不参加聚会的基督徒一竟成为迷羊的，一单独就出问题。神赐给我们生命是聚集在一起彼此的来敬拜神，基督徒需要聚会，我们以后有时间专题讲聚会。所以教会就是一般从世界门呼召出来聚集在主名里的，能够彼此激励。教会得建造往往是在艰难中建造，当时他们非常困苦，受逼迫，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人人都奉献，人人都尽功用，人人都运用自己的恩赐，所以教会大复兴。后来连有些法利赛人文士都悔改，祭司都悔改，信了耶稣。你会看见那一个祝福多大，因为人不仅仅听见福音，是看见福音了，看见有一般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改变了，他们天天喜喜乐乐，充满圣灵，平平安安，天天满了基督的美德活出来。所以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切切的在殿里，切在家中拜饼，存欢喜的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难怪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因为他们有一种光景，哇，信的人越来越多，得救的人越来越多，彼此相爱。所以今天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的建造不是照着世界的样式，我们的建造照着神的话。而这一个教会的建造是主来建造，是人人肯奉献给摆上。若是今天神的教会人人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让神的殿荒凉，教会就不能得建造。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因为神要在他子民当中得着居所，而蒙召的人是在主的名里聚会，主在他们当中，要他的儿女凡事照着神话语的启示，还有要神的子民在爱的里面彼此建造。所以昔日以色列人在艰难中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建造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末了世代有很多的冲击，有很多的艰难，神的子民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各方面，都面对许多的艰难。然而只要我们肯把自己的一份奉献摆在神的家中，神就悦纳，神就使用，全族全风全有的神在他无所不能。当我们肯同心合意一同摆上自己的一份，教会就复兴，人人投入一份，教会就复兴。不要带着一个心态，我仅仅来做做礼拜，我仅仅来听听人讲道，不，教会是神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同时也是众圣徒集集在一起来见证的。今天这个家是神的家，但是你是家中的一个分子，这个家也是属于你。就像在一个家庭里面，不仅有父母亲，这个家庭就有儿女嘛。所以今天我们都在神的家中，千万不要把神的家当成是你好像是过路客那样，我顺便来听听道走了，不管我事。不，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爱主爱教会，若看见教会有什么不对，为教会祷告，若看见教会有什么需要，自己一份摆上， 不是论断，是摆上一份同心来兴旺福音，为教会祷告。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在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第一，神要得着他的教会，神要得着他的教会，神的心意是得到教会成为他的居所，成为他的彰显。往后有机会我们专题论认识教会。那么今天很巴望我们每一位都能认识神在新旧约里面很清楚的真理，是要得到教会成为他的居所。第二，神要人人奉献摆上，甚至在极其艰难中为主摆上。今天有的弟兄姊妹常常说，我困难，我的环境很艰难，可能我正失业，可能我生活拮据，可能我正面对的各种的艰难。然而我告诉你，当我们肯先为了主摆上的时候，主就顾念我们。一个顾念神的人，就是一个蒙顾念的人。当人人都把一份摆上，个人的重担就能彼此担当，如此完成基督爱的律法。啊，这样福音就广传，神的爱在他的家中，神住在他子民的当中，一切的困难都要变成祝福，神的丰富得胜要彰显在他的教会中。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居所，神要得着他的众儿女，人人都顾到神的心意，不是只顾到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只顾到自己的居所，要顾到神的教会，要为着神的教会来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请我们再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是要得着教会。第五节开始，保罗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属，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不再和犹太人分别了，就可以同为后属，同为一体，同盟应允。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第九节，保罗就开始启示了，传给外邦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神在这位创造万物之神里有一个奥秘是如何安排，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有一个安排，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原文是神万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创世以前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原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定了一个永远的旨意，而这一个旨意呢，就是什么？就是这里本处第九节所说的，第十节所说的，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哦，原来教会让神得着，就是要彰显神万般的智慧。原来全世界都落在罪的里面，神借着基督耶稣里救赎了这一班人，不是仅仅他们信耶稣得救而已，这一班蒙救赎的人不是一盘散沙，他们是在主的里面合一，他们在主的名里面合一，没有犹太人外邦人的分别，他们在主的里面合一，在基督的名里面，他们没有阶级的分别，没有地位的分别，没有肤色的分别，没有种族的分别，没有国籍的分别，没有男女老幼的分别，没有性别的分别，没有地位高低的分别，没有贵贱的分别，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分别，没有这些外面背景的分别。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他们蒙召在一起，是同为一体，从成为基督的身体，同盟应许，领受 神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然后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就是借着教会使天上众天使，甚至连魔鬼撒旦和所有背叛的势力都会大大的吃惊了，晓得神万般的智慧。自从天使犯罪多了之后，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要借着人在地上彰显他，替他掌权。然而亚当犯罪多了，神借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然后神借着耶稣基督得着了基督的身体教会，得着了一般蒙呼召出来的会众，在基督的名里聚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在地上借着团体的见证把基督的丰富彰显出来。仅仅一个肢体不能彰显丰富，是所有的肢体就能把身体的丰富彰显出来，把元首基督的丰富彰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借着教会来彰显他万般的智慧，神是借着教会来荣耀他的名。所以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神从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定了这个旨意，就是唯要借着教会。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最后那里说，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神要借着教会得着荣耀，就是一般蒙呼召出来的人来得着荣耀。所以今天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神要得到教会。因此我们既知道何谓教会，也知道神的心意要得到教会，而历史上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就是每一个时代当神的心意向他子民启示之后，神的子民都能够同心回应他的心意，甚至许多时候都是在最艰难中，极其艰难中去如此回应神的心意。人人奉献自己一份，因循摆上，教会就复兴。所以到了五旬节，你看见这幅图啊，在历史上神的教会复兴许多时候也是在极其艰难中，人人奉献摆上，教会就复兴，同心合意，教会就复兴。照着神的话的样式，以圣经为本，圣灵就祝福。所以今天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因为看见教会，认识教会的真理，我们都能够把自己的一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主，实际的摆在神的家中，彼此服侍，在爱里面彼此服侍，并且人人追求圣经，以圣经为本，照着神的样式，神所指示的样式来一同被建造，来一同被建造。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所以今天教会是主的教会，是主心爱的教会，我们也爱主所爱的，我们爱主也爱主的教会。因此我们要为教会祷告，求主让众圣徒都能够火热起来爱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心意太显明，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原来他借着救赎不仅仅叫我们得救而已，神要得到一个团体的人，就是教会。神要得到教会，所以今天奉主名聚集的，在主名里聚集的，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不要离开教会，我们需要在神的家中给建造起来。教会不是在人的名下，是在主的名里，是在主的名下，完全属于基督。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爱主所爱的，把我们自己的一份能够摆上，我们能够有份于这一份的摆上。就像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泛滥的缺陷。他在这里叫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解翻了，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保罗他劳苦为着基督，也为着基督的身体教会，那是很具体摆上去，为着基督，这是毫无疑问绝对的。但是如何为基督呢？摆在基督的身体上面，就像耶稣说，人若因爱他给一杯凉水小子喝，这个人就得到赏赐。 他给那杯凉水给那个小子喝，是因为那个小子是主名里的，所以他坐在小子身上就坐在主身上。所以今天我们为着基督为教会，就等于是坐在主身上，当然你的动机是完全为着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保罗能够为着基督和教会付上他一点劳苦，他说倒解翻的，但愿我们人人都能够有一份为着基督和为着主的教会，我们都能够摆上我们的一份，人人摆上一份，人人爱主，人人彼此配搭，尽自己的一份恩赐摆在神的家中，彼此服侍，这样神的教会就会给建立起来，让我们的主得着荣耀。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今天哦，你开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叫我们真实能够看见哦，你看见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外面的建筑物，教会不是人为的宗教组织，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教会是神的教会，教会是人人从主得着生命哦，聚集在主的名里面，是一般从世界从罪恶从撒旦权势里给呼召出来迁到爱子国里面的人，一同聚集在主名里，这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居所。父神啊，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要得着教会。在旧约时代，你让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哦，你像蒙救赎出埃及的子民，你让他们得着哦，你告诉他们你要有居所，要他们人人奉献。然后到了以色列人这个所罗门作王的时候，主你如何的来建造圣殿，然后到了以色列人回归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在艰难中建造，主啊，五旬节也是艰难中建造的教会。求主在今天，可能我们也同样面对末世各种的冲击和艰难，兴起你的众儿女，把自己奉献给你，人人摆上自己的一份，在艰难中奉献自己，为着主完全来摆上。父神啊，求你听孩子的祷告，感动每一位，把自己毫无保留奉献给你，然后摆在教会中，同心合意来兴旺你的福音，来彼此来照顾啊、哦，彼此相爱，让你的教会在爱中建造，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你的教会。求你纪念你遍地的众教会啊，在你名里面纯正的教会，求你一一的纪念，求你一一的施恩。主耶稣啊，还是也恳求你，让我们一切的建造都是回到圣经，以你的话为本，照着你所指示的样式，照着圣灵的引导。求主愿你为大，你是教会的元首，求你亲自施恩啊、哦！你是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求你鉴察，求你怜悯，求你扶持，求你拯救。主耶稣啊，求你施恩哦，教会是你的教会，求你亲自来建造，如此得着我们，还是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归给阿爸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实在盼望我们人人都能够认识教会的真理，不要说我才刚刚得救的，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才三个月，神就把他心意向这一班刚刚出埃及的人启示了。而当时他们在埃及地都是为奴，都是无学问的，不识字的，很多都不识丁的，然而神使用他们，当他们热心起来的时候，神的会幕就建造起来了，因为他们照着摩西所启示神的话语建造了神的会幕。到了五旬节，当时他们更艰难了，三千五千人是今天得救明天就加入教会的建造，人人在那边传福音，在那边见证耶稣，在那边彼此相爱，人人就这样有份你教会的建造，因为投身在其中。所以不要说我是初信的，也不要说我得救不久，人人都有份，热心摆在神的家中，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摆上自己宝贵的一份，让主来悦纳我们的奉献，让主来悦纳我们的摆上。今天我们人生有一个目标，主啊，我得救了，在短暂人生里面我有一个目标，天天为你而活，而为着你的旨意摆上我的一份，投身在神的教会中，把我所得着的一千两的恩赐都应用在神的家中，到那日我们能够安然的见主，幡然的见我们的主。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